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你们就可以了。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巨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坐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计较甚。约伯常常对不起。第13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又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鱼在旁边吃草，18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3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第20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吃身赐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然后我们读第2章第7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然后我们读第42章我们从1节读起。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报复。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有几个早晨在一起，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读约伯记。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对圣经都有很多的认识，弟兄姊妹都知道约伯记啊是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卷书，也可以说是最难读的一本书。这里面有它原因的，我们等一等来看。第一个原因，它很长，非常的一卷书，一共有42章。那所以很长的原因呢，因为在这里啊，人一直在那说话，从开始你就听见人一直说，说到38章呢，然后神才开始说话。所以可以说，在圣经里面难得有一卷像约伯记一样提到人说话说的那么多的，说的那么长的。你也从来没有看见，好像从来没有看见神那么忍耐，神一直听，听到38章。我们读约伯记啊，没有忍耐，约伯记的忍耐啊，读约伯记需要约伯的忍耐才可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是神很有忍耐的听约伯和三个朋友讲的话，我们一点忍耐都没有，而且讲来讲去都差不多的， 那么讲来讲去呢，我们有时也抓不住重点，那也不知道到底约伯讲的对呢，还是约伯三个朋友讲的对。有的时候约伯实在是有一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敢讲他不对，因为神后来明明说啊，这个约伯好像比他三个朋友对，结果呢那个三个朋友啊要认罪的，而且约伯呢一定要替他们献祭才可以，所以有的时候就把我们糊涂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想约伯记啊这是我们很难读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为着要从约伯记里得出一些帮助，所以很自然呢，普通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都挑头两章，末了的五章。所以约伯记最熟的就是头面两章和末了的五章。头两章就讲的约伯如何受苦，忽然一下子好像神剥的手，剥夺的手在身上那样的重，这个我们有印象。而且你看你约伯的反应是多么好，他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所以那里的的确确给我们看约伯那个灵特别能在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你看约伯对他的妻子说那个话是多么的超脱，我们如果从神手里得福，我们也不应该，既不应该从他手里得祸。所以我们许多人以为说这样我们就从头两章里面能够得到一点教训，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很快就跳到38章，那看神如何的说话。但是神一说话呢，我们又糊涂了，因为神说话那两章的圣经，三章的圣经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讲到科学讲的很多很多，非常多。那么最稀奇的这个约伯啊，我们相信约伯是写约伯记的，有一些证明。所以约伯实在可以说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他是天文地理几乎什么都知道。那么神也是借着这个呢，然后来特别启示后面的一段话，但那段话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多半可以说是对约伯记的头两章跟末了两章我们有印象。那么到底当中这些话是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应该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缺少忍耐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一面的不容易把它读完，就是读完了以后呢，我们不容易也能找到光，不是说零零碎碎的光得不着，我们能得着一点的帮助。比方说约伯说他虽然杀我，我仍旧要信他。你看你有许多的点滴啊，你看你约伯的表现非常的超脱，非常的高超，叫我们很羡慕，也叫我们得很多的造就。但这都是片段的，那么主在约伯记里面一定有一个全面的启示，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把钥匙，当你拿衣服的时候，特别拿这个领子的时候，整个衣服就提起来。那有没有可能呢，主给我们一把钥匙，叫我们能够一下就把整个的约伯记提起来？意思就是说神整个旨意的这个启示的中心啊，就浓缩在那把钥匙里面。那如果我们能这样找到呢，相信说我们得的帮助啊不是零碎，我们得的帮助是整体的，而且主对我们说话启示的时候呢，能给我们全面的启示，这样我们不容易失去平衡，我们也不容易走极端。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读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啊，虽然是早晨的时间不多，我们在圣保罗曾经有一个尝试啊，就是我们愿意花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花一个时间在一起读，结果我们一共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一卷书还是大概的读过。那我们这样读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进到这一卷书的这个中心里面去，那不是囫囵吞枣的读，希望说呢能够有一点的深入。那最要紧就是我们说过，能把那个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能够抓到。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光是头两章末了两章，当中一定是有一些东西的。如果我们把它丢掉了，很可能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精炼。那么神的思想呢，一定有一条精炼，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那条精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在南美的一个尝试，这当然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主日早晨，每天早晨，我们也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求主，让我们真是能，让我们对全本的约伯记有一个概念，
而且我们能知道主到底中心在这里要做什么。那最要紧的就是如何的这个功课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最要紧最要紧。这样的话呢，能对我们跟随主追求主能有非常要紧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读约伯记的一个盼望或者说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摆在许多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承认到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还有许多是看不见的，那的确是看不见。历史里面有很多人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读约伯记，有的是圣经的学者，那的确是头脑非常的大，那有的人的确属灵的生命的程度非常的深，他们在主面前的确有一些经历。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如果要是有人呢能够讲约伯记的话，恐怕盖恩夫人呢应该是讲得很好的。那么感谢主，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啊，到那个旧书摊去，大概我记得不错，我只花了$5，结果找到了盖恩夫人的约伯记。那这个人家认为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在旧书摊里面的，结果呢$5就买到了。那那本书的确是个绝版的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于约伯记的看见呢，实在说来呀，是得了很多宾路易士姆的帮助，但是宾路易士姆呢严格说来是得了很多盖恩夫人的帮助。因为盖恩夫人呢的确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盖恩夫人的时候啊，那个神的话的光在他身上不是那么强。到了宾路易士姆的时候呢，因为他在主的话语里面很有根基，所以他就把所有盖恩夫人所经历的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印证。那么因为主的话语里面能找到印证，那个经历就变得非常的结实。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在读这个宾路易士姆姊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结实。但是其实呢，他许多时候是骑在盖恩夫人的肩膀上，能看得更远就是。所以我们如果读盖恩夫人，盖恩夫人不只写了这个约伯记，盖恩夫人大概写了40几本的注解，我们今天很少知道这件事。那么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约伯记和歌中之歌。那我们今天对歌中之歌的看法和约伯记，我们不能不说直接间接的得了盖恩夫人的帮助。但是呢，盖恩夫人的书有难处，你读他的时候，因为他一直注意经历的缘故，所以他读约伯记的时候，他不知道一下子就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那个经历实在是很好，但是你就觉得那个东西不结实，不是那么结实。这是奥秘派的难处，我们这奥秘派难处都在这里。后来呢，等到穆安德烈弟兄，等到我们知道像宾路易士他们的给教会很大的贡献，就是能把这些在主面前宝贝的经历，然后呢放在主的话语的光中，所有在主的话的光中滤不过去的就淘汰掉，剩下的那就是主所，那就是可以说属灵的宝藏，那么一直呢传流到今天，我们也从他那里得着很多的帮助。那我想不止约伯，不过我想不只是宾路易士姆，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他们的确因着他们的经历是很深的缘故，所以他们容易明白约伯。那我愿意很恐惧战惊的在这里对弟兄姊妹说，就着经历来说，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实在是幼嫩，我们实在赶不上约伯记，所以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是没有资格来读这卷书。但是就是因为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工作，在量上很难得有人所经历的苦难赶上约伯的苦难，但是因为在质上我们多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我们在那一点忠心的话，主就能在那一点上借助约伯记向我们说。所以我们愿意在这次一同分享的时候，就把一些的感觉能够交通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今天早晨我想我们呢应该对整个的约伯记呢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把它点一下，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基础，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打一个根基。我想约伯记的第一个特点弟兄姊妹应该记得的，就是它是全部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书，最古老，那有人说也是在人类最古老的文献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这卷书呢应该是在摩西五经 是写在摸金五经里面，而他所发生的事情呢，多半你如果从整个约伯记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和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你特别可以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啊。亚伯拉罕活了170多岁，你看见约伯记差不多也活了210岁，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呢，就做年龄来说，刚好是不是在列祖以前，就是不是在以诺那个时候或者马杜撒拉那个时候，那应该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家长都是祭司的。你看见在约伯记呢，约伯也是个祭司。那不止这样呢，你发现呢，约伯记里面有一个词和亚伯拉罕与创世纪里有一个词是相同的，那个就是全能的主，全能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神啊，你名何等广大昂茫。这首诗歌是何时文姊妹写的，在他的那个诗集写这首诗的时候有一个标题的，那个标题叫以利沙代。这以利沙代呢，就是全能的神的意思，以利是神的意思，沙代呢是母亲的胸的意思。所以那个特别讲到母亲的供应，母亲的奶，讲到供应的。所以那首诗歌不就是说，神啊，你是全足全丰。严格说来呢，那个全能的神呢，应该翻作全足全丰的神。那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在约伯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大概一共有30次。我要请弟兄姊妹稍微原谅我一下，因为这次啊，来的时候我是把这个约伯记的笔记带在我的身边，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美国的时候呢，两个行李，这个一个行李呢就不见了，这个约伯记的这个讲义啊，这个笔记呢就在那个丢掉的那个行李。所以啊这里面有主的意思我们不清楚，所以这次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啊，我只能凭着一点的记忆，一些的事实，我们讲的事实一定要准确。我盼望在这里有年轻听众，我愿意多说两句，读主的话一定要准确才可以。那么特别圣经里面几个事实我们一定要准确才可以。那么因着我身边的资料不在身边的缘故啊，所以有些的数字就不很准确，所以要请弟兄姊妹原谅。不过好在感谢主啊，黄弟兄来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的忙，就是我们在圣保罗那个这个讲整个约伯记那个记录，所有那个录音带黄弟兄带来了，所以这一套东西还在。所以呢，所有的那个记这个那个准确的东西呢，应该在那个录音带里面。如果弟兄姊妹要愿意有更深的追求的话，那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那个录音带里面应该能给我们有些帮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原谅，这次我们只能有一些事实我们不能，我只能点一下，要紧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属灵的教训，这点最要紧。所以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呢，一共提了31次，就是全能的神在这里只提了31次，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只不过提了17次，如此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字这个词啊，在约伯记里面是很重要的词。那么亚伯拉罕对全能神很有认识，约伯也很有认识，所以约伯呢大概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么根据这一点呢，我们就很清楚约伯记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卷书，是神启示最早的一本书。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段时间写，都非常可能，所以很早很早。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这卷书里面找不到时代的色彩，这点非常要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呢，给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那就是时代的色彩很重。你读到逾越节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的应用，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那个逾越节呢，特别指的基督来说，如果你直接的应用有难处，比方说犯罪了应该献牛献羊，你说直接应用就造成难处，因为那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呢，这个不过是影子啊。那么我想这点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所以如果一卷旧约的书有时代的色彩，在应用上呢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的应用，我们只能够在预表里面来领。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119篇呢，弟兄姊妹能够找到同样的一个原则。诗篇119篇是诗篇里难得有一篇的诗篇是没有时代色彩的， 里面你找不到摩西这个字，也不找不到圣殿这个字，是一点犹太旧约的色彩都没。所以诗篇119篇才对今天我们来说那个应用是直接的应用，意思是旧约跟新约是一样的应用，用英文的话来说是 universal， 那是普遍，是宇宙性的，那不是这个不是说没有时代性在里头，那这个我想对我们读约伯记有很重要的帮助。所以因着它不是这个没有时代的色彩的缘故，所以这里面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是直接应用，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的影响。这里苦难的问题就是苦难，就是苦难。那这里讲到赏赐的这些话，收回的也是些话，那就是收回，就是收回，就是很清楚，是直接的应用。这个不需要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它，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记得，虽然它是直接的应用，但是因为它的体裁是诗的体裁，所以有的时候的领会呢需要有诗的领会才可以，那但是并不一定是去说从预表的光里面来看它，不一定有很多的话你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才领会它，那字面上就应该已经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读主的话有一些的帮助。那就这么多关于约伯记是第一卷书，就是说在历史上圣经里面是最早的一卷书。我想第二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约伯记这一卷书啊，它的特点呢特别在它的文学的题材和它文学的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忽略它。那这个文学的结构和文学的特别是文学这一面脸来讲，就是非基督徒甚至于就是非犹太教徒他们都能发现呢，约伯记在文学上的价值啊，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这个约伯记到今天为止特别在文学界里面很多人公认是可以说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一个杰作。再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不从启示角度去看，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看呢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卷书，等一等你发现有道理的有原因的，那我们要为了这个要感谢主。但是为着帮助我们的缘故呢，帮助这点呢，我想我需要引一些人的话，因为这个虽然是人的话，但是叫我们呢对约伯记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然后我们就能欣赏啊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卷书给我们，那么这里面属灵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大体来说呢是这一卷书呢是被公认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杰作，这个不是基督说的，也不光是犹太人说的，也不光是犹太学者说的。马丁路德曾经说，他说这一卷书啊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像这一卷书那么 magnificent 那么庄严，而且呢那么高贵那么发亮的，难得像那样书。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叫做 Bishop Lowe， 这个是安利甘会的，这是圣公会的一个主教，他可以说呢是对希伯来的诗歌很有研究的。我们知道旧约很多的诗是希伯来的诗，他可以说这方面的权威。他告诉我们他也是个先锋呢，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有很有研究的。他说呢在整本圣经里面这卷书呢是非常的独特，而且没有另外一本书啊是可以和它平行的。这个不是指着整个来说，只是在特别是文学这一点来说，因为它是一首诗，这个我怕我们能印象能够记得。然后呢还有一个作者他说这本书是个很珍贵的书，而且是人的书，因为这里讲了人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人呢甚至于他不信主他喜欢约伯记，因为这里讲到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生老病死有一个问题人不能解决的，就是苦难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读约伯不是为了得启示，是为了要知道什么叫苦难的问题，所以他说这是人的一本书。他说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是宣告说有一个问题啊是个没有止境的问题， 这个没有止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告诉我们到底人的命运是什么。还有呢，神呢怎么样的对待这些在地上他的人。那么他说没有，那么就他来说，他说据我想啊，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之外，就是文学价值来说，他说我找不到第二本书像约伯记。啊，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评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国的大文豪叫雨果 Hugo， 就 Victor Hugo， 他怎么说呢？那就是他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不一定对读有完全的认识，但是我们是看他们怎么认识这件书。他说呢，约伯记恐怕是人类所有思想，你把它总合起来，这些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杰作。这是一个法国大文豪说的。然后呢，因为这本书是诗的缘故啊，我们在英国一个大诗人叫做 Tennyson， 这个 Tennyson 呢，不要忘他是基督徒，这个感谢他是基督徒。他说呢，因为他懂得诗的缘故，他说就他的感觉，约伯记呢是古今中外，这中外是我加上去的，就是为了造词的缘故。他说古今啊，古今就是从古到现在，这个最伟大的一首诗就是约伯记。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几个评论我们来看，就很清楚啊，这卷书啊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文学的结构和它的题材引起了很多很多人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它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把它找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知道这些特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难处就在这里，你读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就被这些拿去带过来。那要有这些东西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发现里面的事实。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事实呢给我们有什么教训，能给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以前呢，我们是要弄清楚到底这个文学的题材和它的结构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我想我们需要提一下。第一呢，它的结构上，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它的结构。很特别，它的结构呢，一面来说呢，它的诗和散文的混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它独白和对白的交织，就是有的是独白，一会儿是对白。对白就是两个对话，还有呢，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在说话。它这个结构上非常复杂，是诗来做主体，所以这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首诗，非常非常的一首诗。但是因为这首诗是主题的缘故，所以前面有一个序，后面有一个跋。这个序呢是散文写的，跋呢也是散文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你等一等，你要发现呢，在神启示，等一等我们追求到底我们如何在主面前长进，到底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如果同样做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个工作的主怎么做的，你看见和这个分类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记牢，这个非常要紧。那现在我需要麻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快翻一下，因为我们要对这一章圣，要对这些圣经有一点的印象。所以这个序在什么地方呢？序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是序。这个是散文，这一篇完全是散文。到了第三章呢，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那这个呢是约伯的诗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诗啊是以约伯的咒诅开始的，这个不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呢它是诗，从约伯开始。约伯的这个诗的开始不好，这个诗的结束非常的美丽。诗是以咒诅开始，结果这首诗呢是以懊悔结束。感谢主，我们读诗篇读四十二章到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有时候有软弱，也会咒诅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咒诅神，我们不肯埋怨神，因为我们不愿意犯罪。但怎么办呢？我们痛苦太大了，大的一个地方没有办法，结果我们咒诅自己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主，诗的结束是什么呢？诗的结束是以懊悔结束，这是一首诗，很长很长的一首诗。你看见有约伯的等，有约伯的失败，有约伯的软弱，有约伯的刚强。 你看有他黑暗的一面，有他像发亮的一面。感谢主，这是一首诗。这首诗里面可以说酸甜苦辣，各样的感觉都有着。赞美主，约伯就像我们一样信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啊，就像尼丁所说，这个基督徒啊，不光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的。但这个不是主所要的。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天使。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是天使，不是人。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整本这一段所以是约伯也失败过，也跌倒过。哦，他多少次讲到死啊！哦，他巴不得，他而且巴不得早点死。亲爱的听众，这是软弱，这是软弱，不能的。约伯一会儿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旨意，他知道他为了神的旨意而活。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巴不得早死，他求死。弟兄姊妹，这是软弱，但这是整个诗的一部分。感谢主，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诗，不只说出约伯的感觉，也道出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约伯所道的苦水啊，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刚好和我们的深处相应，因为。不，这里不只讲约伯，这里也是讲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首很长的诗，这是主题诗。然后呢，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那就是八，那是最后的。那那一段呢，就是我们要记得，那那一段呢可以说是就是三五的记载。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在我忘记以前呢，我想我愿意在这稍微点一下一个特点就可以啊，我们等一等可能还要再回头，但是我点一下，因为我怕等一等就忘记了，所以我很快点一下。我们本来想把属灵的应用放在后面一点，但先把事实讲。但我这点我稍微点一下。在散文的部分呢，神启示他自己的事。你看见那里啊，主要的神给人看见他是耶和华，这点也很要紧。但是你到了当初诗的题材的时候，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神给他给我们的启示呢，他是全能的主。就是全族全风的主，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管夜有多长，日有多长，不管夜有多暗，有你就够了。当约伯在火窑里面，在苦难里面的时候，神给他的启示乃是全族全风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什么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痛，什么病什么苦难都可以。有一种的病就是因为待人太痛了，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约伯的事给我们极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我们不知道主要经让我们经过怎样的苦难。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拣选我们所要经过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经过火窑的话，主给我们看见的他是全族全能全族全能的神，他像母亲的胸一样一直供应，他的恩典够我们。这是一首诗，全能的主是什么诗？是约伯口中的诗。他不管多软弱多失败，感谢主，他有供应，他有恩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约伯记我们应该要读的，因为有约伯记没有读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准备，很多地方没有准备。所以当我们真的经过苦难一点痛苦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知识。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受苦像约伯一样，但是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感谢主。这个忍耐从哪里来？约伯自己没有多少次失去的忍耐，是全能全足的主来供应他。所以盼望这一点呢，我们能把印象把它记住，这是诗和散文的一个结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独白和对白的交织。那很清楚，从第三章开始，你看见约伯自己说了很多的话，他开始说。那当一个人自说自话的时候啊，是人最容易自怜的时候。所以神是用对白呢，来说出一种的光景，来形容啊我们里面所经过的。因为你知道人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复杂，我们不懂得我们里面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说，让我们说，让我们说。你一直在那说，一直在那说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就说出来。所以 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是独白跟这个对白的混合呢？因为这里面有主的旨意在里面。有的时候主借助约伯的对白让我们认识约伯，那有的时候呢，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是约伯对白的时候啊，当他在那独白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所看不见的，等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发现约伯，也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这里面有神的特别的旨意美意在里面，所以在它结构上很特别，一个是独白和对白混合。所以你看啊，整个结构可以这样说，约伯记呢在诗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最起头的是约伯讲一段话独白，然后呢约伯跟三个朋友对白，那约伯说一段，他的朋友就轮番的和他说一段，那是三对一，我们的三个朋友对一个，他讲完了一个，那么好了，然后以利法说一段，说完了约伯回答，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再说一段，那第一回合是三次，第二回合又是三次，那第三回合呢索法没有忍耐了，索法是年纪最大的，那一点忍耐都没有，他就不来了，所以他拒绝和约伯继续辩论下去，所以呢第二回合只有两次，那这都是对话。那完了以后呢，你看见也有约伯的对白，那再往下去呢，你就看见以利户起来说话，以利户呢是比较年轻的，一共他呢说了四次，那么最后你看见神起来说话，那神说话一共说了两次，那约伯也回答，所以你看见的整个的约伯记啊是对白和独白交织在一起，那这个是所有读文学的人能够找到，但他们不一定能找到里面属灵的宝藏，这个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才可以，这点我们怕我们能够记得。那么第二呢，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约伯记的智慧啊，所用的智慧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或者我们这样，真的要认识我们里面那个魂里面啊有多少的东西的话，有多复杂的话，圣灵需要用很细很的字眼来描写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又是天文又是地理，为什么要搬出这么多东西来呢？神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还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还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我们自己不认识，约伯根本不认识他自己，是经过了那么长那么长一段时间，然后约伯才认识他自己，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他们讲的那些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太啰嗦，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知识我们不知道。那甚至于那里面有一句话约伯讲的，就讲预言的今天这个有电话呀，你在哪里啊，这个就讲的今天打电话打电报，那读圣经的人能找得出来，所以很多东西又是天文又是地理，有的是今天我们才懂得的。所以神问约伯的问题，不要说约伯不懂啊，我们不懂，今天很多的科学家也不懂。所以呢我们那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有原因的，因为很多在我们里面的故事我们就是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人是分灵魂体，体又是人魂里面又是心思情感意志就完了，那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不认识。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这人太复杂了，所以很多时候圣灵描写一样东西就描写得很细很细，但是我们这个粗枝大叶的人呢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因为是诗的题材啊，所以很细腻才可以，这个非常要紧。我们读圣经要很，所以要用诗的感觉啊，我们不能太老粗了，太老粗看了月亮就像大饼一样。那么还有，我记得我的外甥有一次，不是我的儿子，有一次这样讲，他说这个月亮弯弯的像个指甲一样，因为他剪下来指甲就像月亮啊，这样来领会月亮是误会月亮。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圣灵是非常的细腻，所以我们要细才可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啰嗦了，讲了这一段就可以了，这个根本黑暗就是黑暗了，但是不过圣灵他告诉你各种各样的黑暗，这个稀奇吧，我们觉得黑暗就是黑暗就完了。所以你看他是智慧的这个丰富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约伯记单独用的字就110个，是别的所有旧约都找不到，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些字，这是约伯独有的字。那么每一卷书都有他独有的字，别人找不到的，但是你若排起队来的话，知道约伯记是第一个，没有一本书像约伯记这样，约伯记没别的书根本赶不上他。所以圣灵在这卷书里面呢，他用很丰富的智慧，这是第一。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啊，光是讲的那个狮子，你读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因为这边可以记一下就可以了，回去再看，现在不需要看。那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讲的狮子啊，就用了5个字。那我们说狮子就是狮子了，他用了5个字。那 我们普通说这个河东狮吼也好啊，讲的什么什么什么狮都可以怎么形容，但是怎么样都没有他形容的恰当。如果圣灵要表现我们肉体有的时候放松起来像狮子一样的话呢，那圣灵呢用五幅图画来描写，用五个字来描写。还有讲的陷阱，讲的网罗，你特别读到18章8节到11节，那里讲的网罗或者陷阱呢，圣灵就用了六个不同的字。然后呢，比方说讲的黑暗，我刚才讲过了，第3章第4节到第6节或者第10章22节，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啊，那个稀奇的很了，那里圣灵用6个字来形容黑暗。你发现约伯身上的黑暗，有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黑暗就完了，我们说我们这个在黑暗里，圣灵会描写有几种不同的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残酷，我们要承认说读约伯就是很难，如果没有主怜悯的话，因为圣灵太细了，而我们这个人太粗了，所以呢我们读不懂啊，那是一下就划过去了，一下我们就把囫囵吞枣就过去，所以我们看不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啊，求主给我们约伯的忍耐，叫我们读约伯信，因为否则根本不能读不进去的。那么就是这次讲过了，我可以弟兄姊妹和弟兄很快跟弟兄姊妹讲过，可能弟兄姊妹回去也没有好好读，可能因为一下子没有忍耐，你得读，你读读看就晓得，你从来不知道自己那么没有忍耐，你读读约伯就清楚了，约伯就很清楚很清楚。这卷书实在是考验人的忍耐，我相信神也是幽默的神，把这本书放在那里，你就看看我们这个人行不行，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读圣经的材料，我们就不能读主的话，读小说可以，那么大一下一个晚上读过，读圣经不一定行。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怜悯。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这里呢，不光讲了天文，讲了地理，讲了星，讲了金属，讲了宝石，讲到法律，讲到旷野，讲到什么昆虫、爬虫、鸟兽，还有什么战术，讲到乐器，讲到旅游，讲到地理，讲到旋风，讲到路，讲到黎明、黑暗、云，很多很多。那你如果去读的话，这里用很多很多这样的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卷书？这里面有它的美意，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这些，因为这个都是特点。如果是特点的话呢，那就这些东西应该能帮助我们，应该能帮助我们。那么还有呢，第一个我讲的结构，第二个讲到智慧的丰富，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好多啊用比喻的说法，用很多诗，所以比喻，那这个我们也要小心。虽然呢，约伯是直接的应用，但是很多地方是比喻。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了啊，这个。弟兄们不必要去翻这些地方事情，我只要点一点就可以。比方说这里讲了人生的短暂，因为约伯啊是讲了人生的问题，你不能，我们是人，那今天是我们信徒有信徒的人生不错，但人生短暂也是事实，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能够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我们举个例子，他用比喻的时候啊，光是讲人生的短暂，比方说在第7章第6节就把人生当短暂比作梭啊，变缩眼。那第7章第7节呢，就比作一口气；第7章第9节呢，比作云；第8章第9节或者14章第2节就比作影子。然后呢，第9章25节呢，就比作跑信的；第9章26节比作老鹰飞起来很快。然后呢，第14章2节呢，就讲了花一样很快就凋谢。所以你看呢，很丰富，很丰富的。光是一个东西，圣灵就用几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它。所以如果把这些综合起来的话，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